好，各位同学晚安，很开心哈。刚刚才坐下来，就好几个同学跟我分享，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各位去听那个体佛法师的频道嘛，对不对？啊，结果一坐下来不到五分钟，几乎有听的同学给我的回馈都是竖大拇指。然后说听得很过瘾，听得很爽，听得很气心，这就对了。好，因着我们过去十几年的学习，好，我们有整赛事书的底，再加上我们有维世的底，好，那其实我们当初在带赛事书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赛事书是现代佛法，一个是现代版，一个是2500年前的版，好，用词遣字当然有它时代上的差异。那再加上现代的科学，啊，是这么的发达，跟2500年前不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比如说超光速粒子，啊，这次原子粒子，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理解。那佛陀2500年前，他就是用微尘，啊，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整个听起来是你可以转换切换，而且很过瘾，啊，再加上假设各位有在微识上面有一些根底的话，哎，那整个切换又更顺畅。好，那也就是再次的提醒各位，好，假设真的赢了哈，有空啊哈，不妨哈把他的这些东西点出来听听看，好，相当不错。然后最好是能够有系列的听，一系列的听。啊，比如说你要听心经，就把他这次心经从头到尾听完。你要听《金刚经》，你就把这次的《金刚经》从头到尾听到完。那我上次跟各位分享，我是听《忘记华严观》刚听完，好，那就是36集。那之后我就接达摩的《四行论》听完了。那我现在《四行论》只有两集，那我现在在听他的《达摩血脉论》，基本上有18集。那我听到第六，好，就是要一系列的慢慢来，好，因为在网络上面都有，你不需要赶时间，好，啊，对你的学习，好，会有加倍的功能，这样了解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哈开始新的课程，请各位翻开288页。上个礼拜我们透过那个内呼吸器装置，小芳同学现场示范，哈啊，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嘛，上面的那段哈，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呼吸器在做操作练习，所以他是用嘴巴吸，用嘴巴吐，但是原则上一样是短吸长吐，那比例基本上是2秒对8秒。好，那透过这个装置设备，一次练习10分钟左右。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哈，掌握这种有韵律的呼吸，我们也自然会体会到一种和自己分不开的节奏，而这节奏是活的，让人愉快，让人自然放松。好，各位自己去操作就知道了。好，那接下来，这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鲸豚式呼吸。呼吸时带着阻力，让吸气正常，吐气尽量拉长，甚至吐气几乎成为呼吸的全部，也是一种自然而然达到闭气的方法。哎，这段很有趣哦。这段很有趣哦。来，这个鲸豚式呼吸，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是重点在哪边？好，带着阻力，看到没有？那这个带着阻力呢，是吸气的时候正常，是不是鼻吸？是不是正常？那吐气呢？嘴吐。我们现在不用装置哦，不用那个内呼吸装置哦，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子哦。你怎么样达到鲸豚式呼吸操作的效果？一样嘛，鼻吸嘴吐嘛，嘴吐就是撅嘴嘛，好，用吹的。那用吹的呢，吐气尽量拉长，吐气几乎成为呼吸的全部。在工作坊或是在之前的课程上面，我曾跟各位分享过，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在台湾所谓的归习大法的一个老师傅，大概80几岁，童颜鹤发。 那他上那个节目，他所介绍的呼吸方法跟我们的这个鲸豚式呼吸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但是他们的要求，吸气跟吐气的比例到多少？有上过我们的课的上到多少？我们是一比四，他们到多少？1:10，1:10。好，我上次是不是示范一分钟两次呼吸？对不对？那基本上就差不多1:10，懂吗？比如说我吸气2秒3秒嘛，我吐气几秒？2秒乘以10是不是就20秒？假设我吸气3秒乘以10是不是就30秒？那3+30多少？33，我1分钟2下啊。这样听到没有？好，有趣的是，看后面哦。好，来这边强调一个重点是什么？好，这段话的重点我们再强调哦，是带着阻力哦，所以要不要撅嘴？一定要。那当然，博士之前有另外的那个方法嘛，是不是用喉咙这边加压？哈、哦，对我来说太忝了，撅嘴比较容易啦。好，所以我教各位的是撅嘴。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吐气尽量拉长，不再局限1:4哦。1:4是一开始建议给你，你可以比较轻松上手的比例哦。当你真的上手，你很自在可以操作这个的时候，尽量拉长哦，能拉多长算多长哦。你看他最后一句话，自然而然达到闭气的方法。来，什么意思？来，各位你想想看，假设我现在一吸气2秒钟，然后我憋气，我憋到25秒，2秒钟，来，我写下来好了。我们现在讲哈，尽量拉长吐气嘛。那用我的之前示范的，假设我吸气3秒，对不对？那我吐气是不是30秒？这加起来是不是33秒？所以大概1分钟几下？2下嘛，2次的呼吸嘛，对不对？那这段最后一句话讲什么？假设你能够尽量把吐气变成呼吸的全部，尽量拉长。他这边讲到说，他几乎达到自然而然闭气的方法。好，什么意思？来，今天假设。你3秒吸气，对不对？然后你憋气，闭气，比如说，28秒，闭住哦，禁气哦，然后吐气2秒，把它吐掉，这加起来多少？是不是也是33？是不是也是33秒？是不是？那是不是1分钟也是2次？每分钟呼吸是不是也是2次？跟这个是不是次数是不是相等？没错吧？好，这个动作是我们现在介绍的，吐气几乎是全部，对不对？33秒里面占了30秒是吐气，那这个方式，3秒吸，2秒吐，闭气几秒？28，几乎整个呼吸里面是不是28秒都在闭气？看到没有？好，这个功能提醒各位，我们之前讲什么？前面那个片段讲胎息的时候，是不是尽量闭气？能闭多长算多长？没错吧？还记得吧？胎息。自然而然达到类似像胎息的方法。那胎息当时有一个名词叫什么？是不是叫做内呼吸？胎儿有没有在呼吸？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面有没有在呼吸？我们称它叫内呼吸嘛。出生以后呱呱坠地，空气冲进来的时候启动的叫做外呼吸嘛。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说都是外呼吸的运作嘛。但是那个内呼吸的机制，我们还有没有潜伏着？还有没有带着？有。那道家在练， 哦，练这个习，哦，这个吐纳就是练这个啊，练到胎息啊，对不对？那憋气是不是比较难过，比较不容易？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今天介绍的鲸豚式呼吸，它有没有达到胎息的效果？自然而然闭气的方法有没有？看到那个，看到没有？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前面那句话嘛，吐气尽量拉长，长到什么？长到那个时间几乎是呼吸的全部。比如说33秒，里面有30秒是在吐气，是不是1/11？对不对？那你吸气呢？1/11，就比例上来讲，不到10%呢。吸气不到10%，吐气占90几%哎。这个就变成内呼吸，所以这个装置有没有上个礼拜小方示范的那个装置，是不是取名叫内呼吸装置？这样你听懂了没有？啊，你明明用嘴巴在呼吸，明明是外呼吸，为什么把它取名叫内呼吸装置？这样听懂了没有？因为真的，你透过这个设备好好的操作，变成你的惯性，而你能够自然而然的把储气尽量的拉长，你就进入到接近胎息的程度，那个就叫做内呼吸。这样从头到尾串起来没有？棒不棒？值不值得你这一辈子一再的投入用心练习？那现在关键找到没有？找到了，鼻吸嘴吐，对不对？然后尽量把吐气拉长，能拉多长算多长，自己回去操作。我之前示范过，我1分钟可以2下呼吸，那个对你身体所带来的那个无形的变化跟影响啊，自己回去慢慢体会。我跟你讲，到时候你真的练习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个有那样的一个成果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身体这种变化，你已经进入到接近胎息的程度哦，懂吗？如果你讲你也看都看不抓睡多下，我罗个大吉，我跟你挂保证，要不然我们几千年来2000-3000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不会强调这个啦，懂吗？啊，多少人以前还要出家，还要上山，还要拜师，还要安娜安娜哦，拜托了，你给我嘎着嘞。那孤老到要死，对吧？要嫁跟他不嫁，那唱两波底下啥会？那么现在通通没有，通通摊开在阳光底下，自己夹去配。简单不简单？简单。哎，听清楚哦，我们现在讲的叫方法，对不对？那它会在你身体里面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你们是不是也都知道了？酸碱度的好处，二氧化碳的好处，鼻吸的时候对空气的这个过滤的好处，一氧化氮带进来的好处，等等等，所有的好处，你们通通都放在哪里？放在脑袋瓜里。你说这本书殊胜不殊胜？懂我意思没有？真的是棒得不得了。我们何其有缘，把这本书拿在手上，然后就在一个篇章一个篇章，好，从最难搞懂的那个化学方程式开始，教你们 pH， 教你们 log， 一路这样下来，清清楚楚。哦，你知道说你这个呼吸，好，你在干什么？然后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生理反应来回馈给你？那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变成越来越棒、越来越好的？你清清楚楚了然于胸，对不对？好，往下。当然，前面谈了许多鼻子呼吸的好处，也许反而让你对嘴巴吸气、吐气有点顾虑，担心排出过多二氧化碳导致体内失衡。这个装置的设计本身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会让二氧化碳过度流失。好，博士这段是针对假设你有买这个设备，你是透过嘴巴在操作，对不对？那过去我们不是强调尽量用鼻子吗？这有没有违背？有，因为你用嘴巴的话，似乎这个吞吐量，空气的吞吐量会变大，很容易把二氧化碳给，移除掉嘛， 好，造成这个跟我们想要的结果是相反的，对不对？那博士说，放心，这个设备好，它有经过特殊的设计，不至于有你担心的这个问题发生。好，我们看289页怎么说。对着套杯吐气会使套杯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这使得从口腔吸回来的气体有较高的二氧化碳，不至于因为嘴巴吸吐量大带来的过度呼吸而使体内二氧化碳的浓度下降太快。来，各位，我们之前有没有提到过那个所谓的换气过度症候群，歇斯底里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在急诊室，或者是我们会教有这样的体质的这个朋友患者怎么样操作，是不是拿着塑胶袋或者拿一个小纸袋把鼻跟口罩住，然后深呼吸，对着那个纸袋深呼吸，有没有？那为什么要用纸袋或者是塑胶袋把鼻跟口罩住？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纸袋跟塑胶袋罩住之后，我们吐出去的空气可以被它 hold 住。那因为我们吐出去的空气二氧化碳浓度是不是比较高，所以当你在对着这个袋子吐气再把它吸回来的时候，你吸进来的是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所以当你这样子过度换气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除的这个疑虑，是不是就被这个装置给反转？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你对着这个套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个套杯里面加水吗？你其实你吐出来的气体，对不对？是 hold 杯那个罩杯 hold 住 hold 在里面，你吐出去，对不对？你再吸回来，你是不是用嘴巴吐出去？是不是再用嘴巴吸回来？那你吸回来的就是那个高浓度二氧化碳的空气。所以当你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它是嘴吸嘴吐，而不是鼻吸嘴吐。这样懂吗？你嘴吐出去是不是比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结果你鼻吸呢，是不是吸到正常浓度的空气了？这就不是这个装置设备的设计的一个目的。所以假设你要用这个设备来训练自己的所谓的鲸豚式呼吸，好，你用这个套杯，用这个管子放在嘴巴上面操作的时候，记得这边建议的是嘴吸嘴吐。那我们现在日常平常这样的一个练习跟操作，对不对？就不考虑这个，我们一律建议是鼻吸嘴吐。这样了解没有？好，再往下看。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吸入过多二氧化碳，别忘了二氧化碳可以帮助血管放松，可以让血红素更容易将氧气释放，让缺氧的细胞组织跟器官得到氧气。看到没有？好，所以二氧化碳你回收是好处的哦。来，接下来前面提过，一些朋友对二氧化碳浓度高起来会有很强烈的反应，如果你一运动就喘得厉害，自然会懒得运动，影响体能。这时除了做一些闭气的练习让身体慢慢适应，用内呼吸练习器也是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帮助适应二氧化碳的累积，身体习惯这种状态后体能表现会得到改善。这句话之前我们也一再强调，意思是什么？当你我过去在一个不自主的情况之下是处于相对呼吸偏快，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属于相对换气过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身体的酸碱值是不是会略为偏减？是不是？那我们身体长期在这个略为偏减的情况之下久了以后会不会适应？会。或者是说照上一本书的说法，我们对这个偏减的酸碱度会什么样？会成瘾，懂吗？他习惯了嘛。好，这个时候一运动，是不是二氧化碳浓度就高起来？是不是身体就会偏酸？那他会不会难过？会。为什么？没惯习，懂吗？他对这个酸的一个敏感度，他不适应，他习惯什么？习惯中性偏碱，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他的运动，他的体能会变得很差，然后他的运动的意愿会降低。为什么？一运动一喘起来，他不舒服啊，一个板多啊， 这样懂吗？好，那这个状况可不可以改善？可不可以调整？可以。那我们过去讲的就是什么？制造新回路嘛。那制造新回路，那你要先懂得整个理论基础嘛。OK， 原来过去我不知道呼吸这么重要，我放着它，好，自主性的运作，结果我都偏过度呼吸的状态，所以我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偏减。那我现在知道了，我透过这整个前面的学习，我知道身体其实是偏酸，是更好的，对不对？好，二氧化碳，它可以放松血管，哦，那酸碱值偏酸，又可以让氧气有更好的释放跟利用，对全身的器官跟细胞，哦，都好得不得了。好，我知道了以后，我心向往之嘛，对不对？那我要开始操作跟练习。好，博士就讲嘛，怎么样练习？闭气的练习，你一闭气，是不是就把呼吸量整个降低？是不是二氧化碳浓度就容易累积？对不对？那是不是就身体会慢慢从比较偏碱的往偏酸的地方走？所以闭气的练习可不可以操作？可以，对不对？但是闭气的练习相对的来说，哦，当事人会比较不舒服，憋着点红脖子粗大或怎么样，哦，诶，用一个所谓的内呼吸器啊，内呼吸练习器是不是比较好玩？对不对？带着游戏的心嘛，啊，看着那个水在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嘛，对不对？小朋友在喝牛奶的时候也是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嘛，一个好玩游戏的心态，是一个温和的方式来干嘛？帮助适应二氧化碳浓度的累积。那我们前面提到嘛，这个装置是不是有个套杯？你把吐出去的这个气体是不是保留住再回收嘛？所以你回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是相对的就是比较高的空气？所以这样子也能够达到让身体去累积二氧化碳浓度的效果。所以逐渐逐渐的，身体会习惯，哦，这种偏酸，从偏碱调整到偏酸的状态。那当然接下来体能的表现会不会得到改善啊？当然会啊，因为你已经适应比较偏酸的程度了嘛，所以这时候你的运动产生的这个代谢之后的二氧化碳增加，乳酸增加，哎，你的适应性就出来了，所以你的体能耐力会越来越好。这样听懂没有？那很好玩哦，它这个体能耐力会变得越来越好，是透过运动去达到的吗？不是，是透过憋气练习，或者是这个内呼吸练习器的练习啊，调整身体对酸碱度的适应之后，自然而然达到的体能改善的效果。这样了解没有？好，再看下一位。好，哦，啊，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了。一位同事最近告诉我，他本来有气喘，为了要教同仁使用内呼吸练习器，他自己先练习一阵子，接下来气喘再也没有发生过。那当时不明白原理，亲自去做就得到了好处。好，确实如此。关于疗愈，亲自去体验远比理论重要的多。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例子，你会不会觉得很意外？不会，很自然而然的，他改变了呼吸的这个节奏跟状况，他就自己疗愈了自己的气喘。要了解吗 ？OK， 好。那接下来看第290页，生理平顺，而且很愿意来进行，啊不，心情平顺，而且很愿意来进行，会有很好的效果。使用时如果不舒服、不自在，先暂停或稍微减少练习时间，给身体一些自我调整的空档，早晚会跟上来。只要持续去做，真正健康急不来也慢不来。好，博士在这边是提醒，好，做这个内呼吸气的练习，哦，你的心情很重要，你的意愿很重要，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一样，哦，同样的话交代各位同学，做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鼻吸嘴吐正压呼吸，或说我所谓鲸豚式呼吸一样，哦，你要带着金刚观啦，而且很乐意啦，因为你已经彻底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处嘛，所以你会愿意去做，哦，很欢喜的去做，好，那慢慢慢慢的透过练习，你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出来， OK， 好，来，接下来，呼吸状态稳定下来，除了呼吸变慢，就连生活步调也会跟着改善，不知不觉，走路、讲话、听别人说话、阅读、做事，都已经随时在做这种新的内呼吸，身体感觉很平静，你注意的重心是沉淀而稳重的，健康也跟着来。所以看到，当你透过长时间反复恒心的练习，我们刚刚讲它所建立起来的有两个角度的考量嘛。第一个，你身体的酸碱度的设定值是不是改变了，是不是偏酸，对不对？那一旦它偏碱，是不是身体会侦测，所以它又会把它调回来，懂吗？过去我们是不是偏碱，那一旦偏酸，身体就启动又把它调回来嘛。那你现在已经重新设定了，设定是适应偏酸哦，所以它一旦偏碱，你自己会把它调回来，所以它变成一个 auto， 对不对？这是就身体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化学感受器、感知器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什么？你所有来帮助呼吸的这些肌肉，经过你这样不停反复的练习，它已经重新适应一个新的节奏，懂吗？过去你的呼吸肌肉是不是适应一分钟十八次的节奏？那现在你的呼吸适应是什么？一分钟六次的节奏，甚至更慢都说不定，懂吗？它适应了嘛？它适应了以后，比如说你现在在开会，好，你现在 在做一些 做家事什么的，你专注在你的事情上面，但是你的呼吸肌肉它有没有它自己的细胞记忆？这样你听懂吗？它会快起来吗？不会，是这个意思。它自然而然就会定在你重新设定好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听懂没有？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各位都知道，呼吸慢下来，就自律神经的角度来说，是交感还是副交感比较为主？副交感，整个人是轻松，是愉快的，就轻松的啦。所以你去假设你跟这样的人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种人中国字四个字在描述，气定神闲。懂吗？他的气是很定，很有节奏，很缓慢，很规律。然后他的心情呢，因为是副交感为主，他不急，他不躁，他不紧张，他不恐惧。头壳就清楚，什么事情来，对不对？你在这边丢丢丢，对不对？他很冷静，一冷静，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你在那撒谎的时候，他马上知道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该怎么面对，该怎么处理。气定神闲，这样了解没有？那这是不是一种修为？对。好，不知不觉走路、讲话，或者听别人讲话、阅读、做事，已经在这种什么新的内呼吸，看到没有？那我们这些知道嘛？所谓的内呼吸是不是接近胎息？对。哦，那身体感觉起来很平静。那你生活的重心沉淀稳重，健康呢？附加的啦，跟着来啊。好，再看下面。好，如果手上刚好没有这个设备，也可以慢慢的深吸气。然后闭起嘴巴，留一个小缝，把脸颊鼓起来，好像吹气球一样，慢慢从嘴唇的缝吹出去的话，可以的话让吹气长达十秒，是不是？我教各位的，是不是？对啊，吐气最好十秒，甚至十秒以上。好，再看下面，这是一个手边没有器材的替代做法， 效果虽然不像使用内呼吸器练习那么明显，但它本身也带来一个回压，对我们的气脉打通是相当重要的。好，你有设备，你有那个装置跟没有这个装置，好，它主要的差别差在哪里？第一个，有装置的时候，你所吐出去的这个气是被保留再回收的，所以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相对的来说是偏高的，它占了这样的一个，就它占这个便宜啦，对不对？那我们是鼻吸嘴吐嘛，对不对？那我们每次吸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空气？二氧化碳浓度跟那个装置比起来是没那么高，那所以我们在吐气延长的时候，是不是要相对的比用那个设备要来的更长、更慢、更久，才能够达到同样的二氧化碳的回收的效果？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懂意思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透过这个装置，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能够把二氧化碳留在身体里面？那你有这个装置，你吐出去的再收回来嘛？浓度相对二氧化碳是偏高的啊，那你没有这个设备，是不是用鼻吸、用嘴吐？你吐出去的就散在大气中了嘛，所以你吸进来的是正常的空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啊。那我们要把二氧化碳浓度做更好的这个保留，所以在吐气的时候就要尽量的再延长它，那个效果才会很好。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我给各位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它是鼻吸嘴吐。没有装备给我们操作，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就这样子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对不对？阿南，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能够拿那个装置吗？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样装置那拿在手上这样子吹，干嘛垮你？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用鼻吸嘴吐的话呢，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样了解没有？好，那古人在做太息法的时候 有这个设备吗？没有啊，人家是不是也练得开心的不得了，效果好的不得了，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有设备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利基点，但是没有的也无所谓，有你可以用，而没有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操作。好，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之前我们都解释过了哈，第二行不是有这个本身带来一个回压吗？看到没有？好，上次我不是画气管上面不是画一个嘴巴的那个挡住吗？那个就叫做回压。你本来吐出去，假设，是不是就直接吐干净了？那我现在是不是撅住，给它一个阻挡？我往外吹有没有一个压力？那嘴唇这样子有没有把这个压力给阻挡住？那个压力会不会反弹？会，那个就叫回压。所以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操作称为正压呼吸，是取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各位上过我们的课，你们现在都很清楚的，我们的呼吸的整个动作，吸气是不是叫做负压？吸气是负压，吐气是不是叫正压？啊，所以我的正压呼吸，我强调的是什么？是强调在平常吐气时候的正压之外，再加一个嘴巴的这个叫回压，再加一个这个。它的正会更正，吐气本来就是正压啊，吸气本来就是负压啊。啊，马大，你把你的那个教的那个方法取名为正压呼吸，是啊，我就是给这个概念呢、啊。你吐气的时候给一个回压，好、哦，那个气泡里面、肺泡里面那个压力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这样懂吗？好，这个回压。这个撅嘴的这个回压，它另外会带来什么好处？气脉打通。来，我们刚刚是不是特别提到这个筋臀呼吸？假设你练得好的话，吐气尽量延长，是不是接近胎息？懂吗？那接近胎息的时候，是不是回归到你在胎儿的时候的最本然的、最原始的、最不受污染的那个运作？那个时候的脉、气脉、穴道是畅行无阻的哦。我们是生下来以后受到很多的物质实相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好、爱恨情仇的经验累积， 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的经络穴道跟脉轮给堵住，哎，我们的气脉是堵住的，哎，对不对？来，各位，你们有没有给人家做过一些按摩？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你一趴上去或一躺下去一按，伊就感觉哇塞，你是啊，你是安那啦？啊，那规身躯吼，这规球吼，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顺，那边也不通，有没有？那人家有经验的来行，他一摸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气脉不通。OK， 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再岔开一个，气脉不通，在我们身体上面会呈现一些状况，比较严重的会酸痛，对不对？是不是中医不是讲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好，这是一个角度，了解没有？另外哈，各位，你试试看你的柔软度，柔软度，好，很简单，比如说，当你站着的时候，好，弯腰，手能够摸到地不能够，好，打个比方啦，举例啦，柔软度，或者是你去假设有去上瑜伽课的时候，好，你看别人的那个状况跟你的状况，你去看那个柔软度，好，那个东西跟气脉通不通有关。好，除了酸痛以外，哦，我没有酸痛啊，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气脉相对的通还是不通？你就看你的柔软度。那很好玩，赛斯书里面在哪一本我忘了，他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你的信念系统逐渐放松，逐渐放掉一些僵硬的限制性的想法，你会自然而然的发现你身体的柔软度越来越好。你并没有刻意去拉筋哦，没有哦，只是透过学习你知道 OK， 我限制性的信念太多，我僵化性的信念太强，我二元对立太严重，然后在这个信念觉察的过程当中逐渐把它都丢掉，看得开，放得下，结果你没有做什么拉伸哦，没有上什么瑜伽课哦，你会自然而然发现你也比较能体会，很好玩，它自动会回馈给你。好，我们讲这样的是赛斯书里面的题，这个题点嘛，它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论述嘛。我再把它拉到我们上一本书，开启你的精神天赋。开启你的精神天赋，他在讲脉轮的那个篇章，他是不是特别提到我们最常卡住的能量在什么？在下三轮嘛，对不对？累积很多好不愉快的经验，或者是错误的限制性的观念跟想法嘛。那透过学习，是不是你放掉很多错误的观念跟想法嘛？或者是透过练习，你达到所谓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进入到量子场嘛？那你看那本书，它不是后面彩色图有几个个案吗？本来脉轮是不是都跑来跑去？七个脉轮是歪七扭八的，对不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静坐练习跟学习，观念的改变跟调整，对不对？放下，好，就像那个安娜一样嘛，到最后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好？为什么？为什么他所有的病都好？因为他的脉轮通通调教完成。七个脉轮本来歪七扭八，大小不一，为什么？能量不通畅。那最后呢？一条线，每一个都不灵不灵不灵的，那就是气脉。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讲的透过这样的一个鲸豚式呼吸，所谓的内呼吸的一个操作，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样听懂没有？好，其实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的。来，再看最后，可以的话，一天做三四次。正在经历内分泌变化的人，无论男女都容易感到不对劲，身体会酸痛。这样做的练习会带来一个重新整顿的效果。好，建议做三四次。另外，正在经历内分泌变化的人，基本上来说是讲更年期啦，误会啦。 啊，更年期的啊，不管男生女生，因为整个荷尔蒙在做一个大的变化，而且你要晓得哦，人到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一起老顽固哦，老顽固啊，恁爸啊，食的盐都比你食的饭较济啦，你懂吗？他倚老卖老啊，他的观念跟想法是非常的，怎么讲，强固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经验紧，他有他的经验值做背景嘛。对不对？那就他的经验值来说，我们不能说他错嘛。就打个比方，我师大附中的那个卫生衣，我爸后来都还在穿呢、啊，四五十年了、啊。我高中的那个衣服没破啊，放在家里嘛，啊，他不知道怎么翻出来了、啊，因为大小都合身嘛，啊，拿去穿呢、啊。啊，有一次我回去看，哇靠，我爸穿师大附中哎、欸，我学长哎、欸，我说爸，你怎么穿我的衣服？他说：“我就是翻箱倒柜的时候发现的好好的啊，哦，你因为那个只有冬天穿嘛，那穿的机会不多嘛，他就好好的、啊，他就拿出来穿了、啊，对不对？啊，他的这种勤俭的观念，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那我之前不是跟各位分享，当初我请那个基金会，他们那个在日月潭吃饭，干嘛？那一拖，这花下来不好几万的，我一个字都不敢讲嘛。”我要讲的话，我被我爸捏死啊！对，过年包红包都没有那么慷慨，对家己人都无遐好，哦，对外人遐好，拢点点吗？不敢说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信念系统嘛，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价值观，他在乎什么嘛？对，那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适当的谎言呢、啊。那我去做我开心的事，好、哦，我想做的事嘛，那然后他又不那个啊，哦、他就不会，哇，要不然的话他盯着我呀，真的、啊，哦，好、哦，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好、哦，跟各位做分享，可不可以？
可以。
好，那接下来，好、哦，我们会进入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也很重要的概念。那这个有上过上一本书的哈，会更有 feel， 会更有 feel。好，来，我们接下来上的是第五十一章，生理有一种奇妙的谐振。那博士在这边画的图，我相信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跳绳，对不对？我们跳绳可不可以一个人跳？但一个人跳有点太 boring 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一堆人跳？好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用橡皮圈？有球链的有没有？好，这大家集合起来，穿很长一条球链，然后就在操场上这样子，啊，那嗨嘞嗨嘞嗨嘞，然后一个一个进去，有没有？那个协调性不好的哈，一进去是不是就卡住？啊，就得重来，啊，就够难玩。对，因为每次你一跳进来就中断嘛，啊，反正大家都跳得很开心，啦，大家都跳得很开心，对不对？那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进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到五个哦。那个橡皮圈够长的话，一次可以害五个。好啊，你看那个世界跳绳比赛，那个更夸张，有没有？那两条一起的，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日本那个跳绳比赛早年呢、啊？哇，那个很长的绳子，两手一起弄哦，然后就一个一个进去，然后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好啊，它为什么能够呈现这样的一个节奏？它是一种奇妙的谐振，英文叫 harmony， 一种，嘿。和谐 ，OK。那透过这个比喻，来，请翻292页，很有趣的东西来喽。我们刚刚讲的是跳绳的这个游戏，每一个人是不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但是当这个 harmony 被你掌握到了，这个节奏被你掌握到了。是每一个人都进到这个频率里面，然后就可以一起共振，一起跳，一起玩，是不是很开心？好，这个谐振的概念，我们现在把它用到什么？用到身体上。身体是不是有各部分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脑神经的功能、心脏的功能、呼吸的功能，是不是讲起来是不是三个不同的功能？那我们看这边怎么说，身体的运作 有类似的韵律存在，一个谐振的韵律，有没有这种谐振的韵律存在？有。本来不同的部位就有各自的运作频率，怎么找到一个关键的功能，就像那条绳子一样去带动各部位的运作，而且最好让各部位的运作能够互相加成，而不是互相抵消，白白浪费能量。那刚刚那个跳绳的比喻，一个不协调的进来，是不是绳子就停下来了？有没有浪费能量？浪费时间？好，退出去，打个顶来，过海的，过海的，海的进来啊，没两下，咚的又断掉了，是不是浪费能量？对。那记得哦，我们身体的各部位有各自的节奏。那现在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是在想说，好，有没有是哪一个状况，或是哪一个功能，可以类似当那条绳子，把这个节奏给带出来，然后呢，让其他的部位顺着这样的一个节奏，一个一个的参与进来运作，那会让整个身体达到一个非常和谐运作的状况。是不是医学界跟科学界会有这样的一个 idea， 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合不合理？合理嘛，合理嘛，对不对？好，你看下面一段。好，答复这个问题，揭开了健康的关键。几十年来，有一种称为生物回馈的科学领域，记得好，这个领域叫做生物回馈，知道就好。好，就是在探讨这个道理。科学家会在受试者的身体各部位装上侦测器，将所收到的脑电波、血压、心跳、皮肤的温度、呼吸的频率等等资讯回传到生物回馈仪做进一步的计算跟处理，计算结果很快会出现在荧幕上，方便看到各部位运作的起伏。好，那现在再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在运作跟观察的。这个实验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所谓的叫做生物回馈这个研究名称。 OK， 他怎么做？就受试者身上会装各式各样的侦测器，包括侦测什么？你的脑电波随时侦测哦，你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它侦测你脑电波的变化，侦测你血压的变化、心跳的变化，还有皮肤温度，皮肤温度会有起伏哦。另外，呼吸的快慢频率，然后把这些 data， 把这些数据，收集下来以后呢，送到什么？其实就是一部电脑啦，一个电脑运作里面把这个运算公式先内建。好，然后呢，脑电波的讯号进来，血压、心跳、皮肤温度、呼吸频率的这个资讯进来这个生物回馈仪。那这个生物回馈仪是取这个名称，但事实上它一定是一个超级电脑做运算，看到没有？做进一步的计算跟处理，然后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很快的呈现在荧幕上，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起起伏伏。这个是经过这一台生物回馈仪把所有的这些资料回收进来以后个别呈现，比如说脑电波呈现一个状况，血压的变化呈现一个状况，呼吸的变化呈现一个状况，体温的变化呈现一个状况，通通把它量化用图表呈现，这样听懂吗？这是这个生物回馈仪的主要的功能。 OK， 好，那这一些数据运算出来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看293页，这些生理资讯再进一步处理。好，我们如果把身体当成一个振荡器，不同生理功能的数据透过这样的一个物理跟数据的转化，好，那个括号里面是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快速傅立叶转化，你知道就好。 可以将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在各个频率上展开，再把各个频率的变化转换成能量或说功，用这样的频谱分析来评估各个生理功能在某个频率上对系统的贡献有多大。热热等供起来是不是都很多专有名词？好，很简单，好，我们用一个最精准的、最简单的概念去理解它。也就是说，这台生物回馈仪所出来这个波形，好，还可以再进一步把它做数学跟物理的量化。这个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叫做傅立叶转换。你就不管什么叫傅立叶转换，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式，但是一旦把它转换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呈现一个图像，叫做什么图形呢？随时间变化的情形，随着时间变化，这个器官或者这个功能的运作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图样，会呈现出来哦。看到没有？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就会被呈现出来。然后呢，科学家又很有趣，他又企图把这个图形，呈现出来的图形当成一个频谱来分析。分析什么？分析说在这样的一个频谱上面，这个器官它运作的效率，是有效的还是相对无效的。来，各位，他这边有没有提到说能量或功？有吗？好，来各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知道杠杆原理吧？好，假设这边有一个重物，我一个杠杆，对不对？杠杆原理。那这边是一个支点，这边是不是叫抗力点？这边是不是叫做施力点？好，那我施力点我是往下压，往下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被我顶上来？这叫做功嘛，因为我把这个东西移动了嘛，叫做功嘛，对不对？那各位，很简单的概念，今天你想用很小的力气把一个很重的东西顶起来，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四两拨千斤嘛，那个概念嘛。好，你想要用四两来拨千斤，你想要用很小的力气来达到很大的效果，是不是这个功要很大？你做的功要很大，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好，很简单，我画三个点，点一、点二、点三，哪一个点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一嘛，一嘛，懂吗？所以点一的做功会比点二来的大，有效，耗费的能量少，达到的效果好。那点二又会比点三做的功来的大，能量耗损少。这样听懂这个比喻没有？所以这个所谓的生物回馈仪所收集到的这些 data 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傅立叶转换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说会呈现一个图形，由这个图形医学家或者是生物学家来判断它的功能效果好不好，它的做功的效率好不好。这样听懂没有？好，只要懂这个就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结果嘛，我们要看结果嘛，对不对？什么样的状况叫做做功很好，用很少的能量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什么样的情况是做功不好，功率很差，用很高的能量就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那你要选哪一个？我当然选做功好的啊，我用很少的能量可以达到很大的效果啊，那多轻松的呢？是不是？是啊，就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做功大的啊，轻松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耗损是更少的能量嘛，这样了解。